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梁朝文风，正当北魏末年，中原大乱，各地发生兵变民变，政局动荡不安之际，南方的梁朝正是太平时代，当时是梁武帝萧衍在位期间。梁武帝萧衍是南北朝皇帝之中在位最耐的一个，一共在位48年。他即位初年，清除南齐暴君东分侯萧宝卷的苛政，将南朝的政治纲纪、社会秩序恢复。而且梁武帝崇尚文学，经常召集公卿大臣讲经论道，对儒、道、佛三家的学说都有心得，因此梁朝的文风在梁武帝提倡之下非常兴盛。事实上，南朝文学自从齐武帝永明年间以来，由于得到君主和贵族的爱好以及推动，加上社会政治比较安定，开始发展蓬勃，文人诗人辈出。梁武帝时代可以说到达高峰，诗、赋、散文都有不少代表作品，后世人称之为齐梁文学。齐梁文学风气的推动者可以说是齐武帝的第二仔景陵王萧子良。萧子良爱好诗赋，又喜欢结交文坛新进之士。当时景陵王的左右有8位著名文士，即是萧衍、王戎、谢眺、任仿、沈约、陆垂、范云、萧深，他们号称景陵8友。加上张融、刘倏、孔志圭和隐士周融等等，就成为齐朝文坛的中坚了。后来景陵王萧子良逝世，景陵8友亦都各奔前程。景陵8友之中，以谢眺最有才华，连唐代大诗人李白都表示一生低首谢宣城。可惜谢眺是被东分侯萧宝卷杀了的。范云和沈约在文学方面亦都功力颇深，后来范云、沈约都成为梁朝的开国功臣。至于萧衍就更加成为梁朝的开国君主梁武帝了。所以梁朝文学就是在一群贵族和名士的推动之下得到蓬勃的发展，梁武帝成为文坛的东道主。在范云死了之后，沈约就更加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了。沈约提倡作诗要注重诗的音律，要词藻华丽，相当能够迎合当时社会繁荣奢侈的景象。至于在后辈文学家之中，还有江淹，即是成语江郎才尽的主人翁。江淹作诗极尽功巧，经常要废杀诗粮的。另外还有邱慈、宇坚吾、何逊、萧子显、宇逊，同埋梁武帝嘅太子萧统、萧统嘅弟弟萧纲、萧绎等等，亦都极有名气。有一次，尚书令沈约同一群后辈文士到郊外旅游赋诗，
雨兮连叶冬 沈公，刚才那群采莲女子所唱的歌谣都几动听的。是啊，
动听，的确动听。不过音调未够抑扬，文词略嫌粗野。
哦，点解呢，沈公？
系咯，沈公。
各位，人包含天地之灵，所以人有刚柔喜怒，内心有所感触，则发而歌咏。因此自上古以来，已经有不少诗歌流传，但是古人不知音律，所以无音律器实在不少。
咁音律究竟系点噶？
系点？
所谓音律，大家不妨留意，有啲字发音平缓，有啲字发音高昂，有啲字发音沉郁，有啲字发音急促，可以称之为四声。假如一句诗之中五个字都是平缓之声，或者五个字都沉郁，咁吟咏起上嚟，岂不是有欠抑扬？
啊，冇错冇错。咁点办呢？
应该喺作诗嘅时候，注意一句之中音节高低抑扬，互相交错。要公与相辩，低昂互节，前有浮声，则后须切响。一简之内，音韵尽殊；两句之中，轻重适宜，妙达此旨，此可言闻。
哦，唔怪得沈公嘅诗句，句句都可以朗朗上口，受万人传颂啦。例如梦中不识路，何以慰相思？的确音律和谐，抑扬顿挫。
各位过誉啦。
不过古人未知音律，亦有不少佳句。
冇错，两汉以前未知音律，但系其中不少诗人文士音韵天成，所作诗句与声律之理暗合，我哋不妨称之为天籁。好似屈原、宋玉、贾谊、双鱼，以至黄褒、刘向、杨雄、班固，甚至张衡、蔡邕，都得自天然。建安以后，曹子建、王仲孙等人妙用词组，以情慰文，以文披质，于是天下文士互相仿效，词请于文词。到了宋代，谢灵运、颜延年开始注意声律、韵调，诗句要八音协唱，顿挫抑扬，然后更加完美。
啊，
原来是这
样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时间都不早了，大家不如回去了。
有书卖。
有人卖书。
有人来到郊外卖书。
是了。好，等我请他过来。请你过来。
各位客官，是不是想买书呢？
是什么书来
的？这本书叫做《民心雕龙》，是评论古今文章得失的书来
的。《民心雕龙》？
是。
为什么老夫从未听过？快点拿来看看。
这位就是当今文坛领袖尚书令沈攸文了。如果这本书真的写得好的，沈公一定会同你买噶。
好，咁请沈公过目。
啲字都唔错，抄得好整齐。 好啦，老夫帮你买咗呢本书，你住喺边度？等老夫派人送书钱俾你。
多谢沈公，小人就住喺前面嗰间定林佛寺啊。
这本书的确写得不错，书中说圣贤书次总称文章，非彩而何，又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，一若应文五色是也，二若声文五音是也，三若情文五性是也。呢篇里面又讲到语言者文章关键，声律失调有如人有口吃之病，真系同老夫所见略同。呢一篇话音实难知，知实难逢，逢其知音，千载其一赋。真系写得好，文章难得知音人，讲得好啱。可惜唔知道呢本书嘅作者系边一位。不如请嗰个卖书人嚟问下都好吧。
小人参见沈公。
卖书人，你来了。
是。
老夫想问你，这本《文心雕龙》是哪一位撰写的？
启禀沈公，撰书的人是刘协，字燕和，祖先是东莞郡举县人，世代侨居京口的。
刘协，老夫未听过吧。他如今在京口，亦或已经过世？
不瞒沈公，小人就是刘协。
你就是刘协？
是。小人的著作未为时流所重，所以假扮卖书人，希望能够受沈公品评。
真是难得，难得。刘燕和，你可否陈述下你对当今文章的睇法？
启禀沈公，汉代的桓谭所谓文家各有所慕，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，或美众多而不见妖弱。近代文士喜欢更变旧体，爱好奇巧，以在下所见，所谓奇巧只不过是颠倒文句，变乱词章，并非文学正途。所谓新意奇巧，只是失体成怪，俗其失正。文体败坏，又岂能流传久远呢？
好，好，的确有见解。
近人爱好新奇，在下认为，因为他们撰写诗赋并无真情，只是为了卖弄文才而赞述，文章欠缺真情，于是滥词诡句百出，比起前人为情而造文相差甚远。
是是，真是一言道出今日弊病。
沈公过誉。
刘燕和，当今天子崇尚文学， 而且皇太子年纪渐长，老夫可以推荐你去东宫任职。
多谢沈公。
刘协因为撰写《民心雕龙》这本书受到沈约赏识，当时是梁武帝天监初年。《民心雕龙》全书有50篇，讲述文章诗赋的源流和各种技巧，并且评论古今文学的得失。而且《民心雕龙》本身的文章亦都十分优美，直到今日仍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典籍，仲有日本和英法等等文字的译本添。史书记载刘协家贫，未有娶妻，寄居在定林寺，累积10多年心力，撰写成《民心雕龙》这本书。刘协出事之后，曾经做过《奉朝请》、《林川王记室》、《太末县令》和《东宫通事舍人》等等的官职，深受皇太子萧统敬重。至于萧统，自幼遍读五经，过目不忘，而且擅长诗赋。他爱好山水，经常同啲名士郊游泛舟，又崇信佛教，喺宫中建立慧义殿，招引名僧谈论佛典。喺尚书令沈约死咗之后，皇太子萧统逐渐成为梁朝文坛嘅领袖，因此刘协的文学地位亦都相应提高。有一次，皇太子萧统和舍人刘协在这里谈论诗文。
刘先生，
在
孤日前跟随父王到开善佛寺参加法会，父王命孤写首诗纪念圣会，请先生指教。
岂敢岂敢，微臣拜读。
先生有咩意见呢？
太子殿下所写嘅诗句的确大有进步。好似呢几句：落星埋远树，新雾起朝阳，阴池缩早晏，寒风吹夜霜，间斜日欲隐，烟生留半藏，意境清新，不让谢灵运沈约尊美于前。
先生过誉啦。不过讲，假如唔系父王推崇文学，又有各位名士争相贡献，未必有今日嘅文采风流盛极一时。
当然当然，皇上是当今文坛的东道主人，太子殿下以及晋安、湘东两位王子殿下都是文士的领袖，足以与魏武帝、文帝、陈思王父子兄弟先后辉映。晋安王的诗句：寒苦春难觉，边胜秋意知。湘东王所写的晴光咸皓月，水影若浮天，风来如可犯，流急不成缘，都可谓当世名句。
先生讲得有理，姑兄弟以后要加倍努力。啊，是啦，姑曾经听闻先生讲过，才有天资，功以学成，究竟是点解噶？
启禀殿下，人人天生性格不同，所以法而为文，亦都风格各异。例如贾而进发，因此文章简洁流畅；司马相如高傲，文章夸耀而迟早风人；杨雄沉寂，因此文章隐喻甚多，含义甚深。诸如此类， 为之才有天资。
咁公以学成呢？
所谓公以学成，微臣认为才智内发，学以外成。假如学识贫乏，不足以有所成就，才学互相辅助，文采必霸。
咁我哋应该读啲咩书呢？
近代人以为只需要读近世师父就可以文学有成，微臣就认为古往今来名家辈出，除师父之外文体繁多，举凡召策、核稿、重赞、碑铭、史传、表彰等等数以万千计，如果能够取其精英，勤加重读，一定会文学有成的。
冇错，姑亦希望将古今文章精英集为一书，译经云：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，使学者知道，自从上古以来，文章随时代而变化，岂不有益当世？
殿下的志向何止有益当世呢？可算得是一代盛举添啊！
皇太子萧统终于召集文士，编成一部集合古今文章师傅精英的书，称为《文选》，一共有60卷。按照题材来到分类，较大的分类又按照内容性质分为若干子目，成为后世学习汉代至南朝文学的必读典籍。文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十分崇高，有不少学者甚至专门研究文选的内容，称为选学。又因为萧统死了之后的谥号是昭明太子，所以又有人叫萧统所编的文选做昭明文选。萧统是在梁武帝普通3年4月，即是公元531年，因病逝世的，当时他只得31岁。梁武帝当然十分悲痛，而梁朝举国臣民亦都大为惊愕。史书记载说，当时京师建康传出太子的死讯，百姓奔走皇宫门前哭泣祭奠。跟着梁武帝改立第二仔晋安王萧纲做皇太子，即是后来的简文帝了。至于撰写《文心雕龙》的太子舍人刘协，大概比较昭明太子早死1-2年。据《梁书》记载，刘协晚年是出了家，削发为僧的。
中华5000年之梁朝文风，是由李学斌、林有荣、蔡雅阁、温泉、曾永强、陈炳球、莫家驹、杨丽仙、朱曼子、姚秀玲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